新政见，赏天音，让我们的缘分点亮您的人生。欢迎收听政见之音。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政见之音节目，我是安吉。今天呢，安吉想跟您聊聊风水。在世界各地啊，有很多风水爱好者，他们从流传和古籍中呢知晓了一些风水理论，经过多年的苦苦追寻和验证，发现风水的确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西方科学家呢也发现大地有能量的流转和地垫等现象，和风水理论不谋而合。很多西方大公司和东南亚的大富豪们甚至还聘请专职风水师，每逢事情都咨询商议。记得在报纸上曾看到过香港富豪李嘉诚说过的一句话，别人和我讲科学，我却相信风水，而且我迷信。要是说风水是迷信，那像李嘉诚这么见多识广的人也会迷信吗？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中，风水已经融入人们的生活，成了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从皇宫大院到街头巷里，几乎人人都和风水打过交道。不管是首都的选址布局、城市的设计建造，还是阴宅阳宅的定位取向、家具摆设等等，都要找人看看风水，算算运程，以便天人合一，趋吉避凶。随着近百年来的工业化运动，风水和中华正统的文化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人们潜意识里把它当成了落后的代名词。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安吉为你找来这部风水揭秘系列，希望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和认知。今天的节目里呢，安吉就跟您聊一聊第一节，浅谈风水中的两个话题，风水到底是什么，风水为什么能起作用。咱们先来看看风水到底是什么。风水呢是发源于中国，在中国的民间有种说法，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前三种是天定，后两种是人为。风水的作用被划为天定，远远超过读书改变命运的说法。风水这个词来源于魏晋时期郭璞所著的藏书。其实风水这个行当的历史啊，要比藏书的历史长得多。诗经大雅公牛和大雅绵中就有关于风水活动的描述，那时被人称为象地或刑法。风水又叫堪舆，还有叫地理的。郭璞写藏书的时候，除了整理了一些风水理论外，主要是确定了风水这个名词。无论叫堪舆也好，叫地理也好，叫刑法也好，还是叫风水什么的，虽然叫法不同，但万变不离其宗。根本上来说呢，就是探寻以地为首要参照坐标的天地奥秘的过程。中国古代有天人合一的理论，也就是说天地人三才对应。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这样看来，那天上也是有周天和穴位的，只是这时穴位已经不叫穴位了，而叫神位，也就是道家常说的周天司职神。某些说法认为是有365个，它们分别对应着365个人体的穴位。周天的字面意思呢，是指天地间的循环。人体有周天，那天地自然也会有周天的存在，也就是说地也和人一样，也有脉络、周天和穴位。从某个角度来认识，地也是天，也是人；天也是地，也是人；人也同样是地，也是天。比如中医里面就认为人体同时具备天地人三部分，人体下面部分是地，人体中间部分是人，人体上面部分是天。 风水呢，探寻的就是地这一体系奥秘的活动。那么以此而发展的理论呢，人们把其叫做风水学，而这个过程中使用的具体方法被叫做风水术。更引申来说，由于这个过程是和生命的修炼活动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这个过程呢，也是一个生命修炼提高的过程。修炼中修出的和地这个体系和风水活动相关的术类的东西或者能力，则被叫做风水术。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然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风水为什么会起作用呢？还记得在上海坐出租车的时候，看见延安路高架的桥墩上雕绘着金龙，非常气派。当时呢，感叹了几句，出租车司机于是告诉安吉一个金龙背后的风水故事。他说，当年造桥的时候啊，在这两条高架的交汇处打桩，但桩打到几米深的地方就打不下去了，白天打下去，晚上呢又自动冒出来，有的时候还会断掉。上海的土质其实是很松软的，以前几乎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结果高架就造不下去了。市政府和工程单位最后实在没辙了，请到了上海龙华寺的主持和尚。这个和尚呢，神神秘秘连做了几天法事，然后桩就顺利地打了下去，还连打了七根大桩。据当时施工的工人说啊，桩打好后，底下冒上来一股污气，包围住了这七根桩子，所以就用装饰材料包住了里面盘着污气的柱子，并在外面用铜浮雕雕了盘龙。事情做完没几天，和尚就死了。有高人解释说，其实那个地方原本锁着一条邪恶的鳄鱼，有龙看守着，所以桩打不下去。那个和尚做法事，把鳄鱼放了出来，违背了天理，所以遭恶报死了。如果这件事儿是真的话，那么风水还真是有作用的。但是它怎么起作用的呢？有人认为风水这门学问是人们长期勘测地形积累经验而形成的一门学问，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你现在科技的现代化程度，谁要想当皇帝，就动用现代机械，根据对地形的经验的总结，做个人造地穴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做不到呢？就是因为一个地方是否真穴，取决于这个穴位有没有神。驻守穴位的神被称为地灵神，同时还要看风水师是否有威德沟通取用地灵神，而不仅仅看该地的形式。人们可以按风水模型造成地形，却没办法安排一位地灵神驻守在那里。风水被归类为道家的世间小道，道家文化认为人的生命根源在天上，人生的目的是通过修炼逐渐接近，并最终同化自己先天的本性，所谓返本归真。修炼有道的风水师在返回自己先天本性的过程中，渐渐接近了神明的能力，出现了特异功能，能看到地穴上的气，有些光是那个穴位所对应的地灵神身上所带能量的显现，有些功能高的甚至直接就看到了穴位所在那个地灵神的形象。穴位对应的地灵神所起作用越大，穴位也就越好。所以风水能起作用的实质原因是外形的背后神的作用。西方科学呢，对风水关联现象也有些认识，比如量子物理学中有一种现象十分引人关注，叫做量子纠缠现象。物理学家们说，两个或多个量子系统之间存在非定域、非经典的强关联。用大白话说呢，就是不论两个粒子间距离多远，一个粒子的变化都会影响另一个粒子的现象，即两个粒子之间不论相距多远，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也不需要任何的连接，它们都能心心相印。如果真的将量子纠缠现象研究透彻，那么我们今天的人就有可能通过影响今天的某些事情而穿越时空，改变过去或者将来的历史。所以从量子理论的角度，古代神仙术士们的神迹一点也不稀奇。风水这个话题太大了，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下集呢咱们再进一步聊聊生活中的风水现象。您要想了解更多内容呢，也可以到证件网上搜索风水揭秘系列文章。下面呢安吉为您推荐一首歌曲，女高音歌唱家江明演唱的《甘露之歌》。
茫茫尘世间，梦幻如情愁都是苦，人间净土何处觅？何处觅？乌云遮日时，挥着光明线，平凡之处见高洁，拨开迷雾皆山岳。
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正见之音节目，祝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